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世事为他畅通无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前几届法会，身边同修一再提醒我，让我参加心得交流法会，自己却没有认识到参加法会的重大意义。当自己动念想要写的时候，思路渐渐清晰，觉得写文章也是修炼。下面把我修炼中的部分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从感性认识大法到理性升华。1995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因自幼腿患残疾，当时做过2次大手术仍不见好转，走路非常艰难，一拐一拐的，有时走几步就疼痛难忍，就得停下来稍缓才能再走。正在此时，我喜得大法，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至今我不管上楼下楼或走多远的路都不觉得累。周围了解我的人看到我学大法后的改变，无不敬佩大法的神奇。1999年720，邪党开始对大法进行铺天盖地的迫害，我因学法只领会了表面，并没有领悟到大法的高深内涵，基础不牢固，由于怕心放弃了修炼。原本被净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师父没有放弃我。通过看资料和明慧周刊，了解了这场空前绝后的迫害的实质，又有了正念，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中。2006年，我在家被当地国保警察带走，被关押在看守所半个月，又被非法劳教1年多，在劳教所关押2天，被丈夫同修营救回来。经历了这场迫害，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深刻认识到修炼不是想当然，真的很严肃啊，注视正法也绝不是豪言壮语。我静下心来，系统的学习师父的讲法，明确了怎样是踏踏实实的修，那就得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生活中时时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绝不能混同于常人。第二部分，成立学法小组，达到整体提高。学法跟上来了，修炼的目标也明确了。我看到本地整体修炼状态不好，有欠缺，同修们没有组织起来集体学法，原因是整体怕心重，协调人压力大，同修们不同时期不断被骚扰、抄家、绑架，人心惶惶。协调人之所以有压力，是同修们的眼睛都盯着协调人。我想，我能做些什么呢？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于是我就在自己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刚开始丈夫和孩子不太支持，我能体谅他们，因为当时本地区讲真相的同修不多，修炼环境没有开创出来，迫害形势还很严重。开始来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状态各异，有在楼道里走路大声说话的，有大声敲门的，邻居家开着门，来我家多少人看得一清二楚。有时邻居有事上我家敲门，同修不看就给开门。这些一开始也会让我的心七上八下的，但我不抱怨，就跟同修反复交流安全问题，提醒同修替别人着想也是修炼。我非常注重个人修炼，哪一个环节都努力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去做，所以交流过程中注重修自己，注意语气，尽量做到善心加道理。邻居曾经为了我的安全找我谈话，我智慧地跟他开玩笑，自己人缘好，他们都喜欢来我家，我对你们不也这样吗？别担心，没关系的，你们打麻将喝酒来亲戚朋友不也成群结队的吗？谢谢你们的关心。同时耐心地跟他讲真相，告诉他大法弟子都是一群好人，多讲一些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事例。由于周围环境开创的好，我学大法在小区里家喻户晓，邻居们都知道凡是来我家的人都是大法弟子，时间长了他们也觉得很自然了。在我心里从没有迫害的概念，哪儿做得不好在法中归正， 不去想做不好会招来迫害这些负面的东西。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交流，同修们反馈，有些小组学法流于形式，学法后不交流，得不到提高。于是就在我家成立了每周一次的大组学法。学法后有问题在组上交流，同修的很多问题在大组上得到了解决，心性得到了提高。很多同修闻讯都来了，有时人数多达30多人，我就建议把大组分片成立。开始也有些难度，有些同修不太支持。我明白修炼不可能统一想法，只能向内找，修自己，不与同修间隔。我认识到大面积协调不了，就小面积协调。后来同修们也融进来了。后来我又与乡下同修沟通，建议他们每月集中一次在一起学法，他们很高兴，都说愿意来。然后我家又成立了一个乡下大组学法组。第三部分，协调、圆融、配合、为他。其实那时我脑子里没有协调二字，就觉得这样做对整体提高有利，就应该去做。而我从中体会到师父所说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见红岩二五祖。我家在小区开个商店，以经营水酒为主，店面很小，也就几平方米，同修们随时随地上我家。送资料的同修觉得送我家方便，用资料的同修也觉得上我家拿资料方便。为了方便同修及时得到资料，不知不觉的我就承担起为同修传递资料的责任。无论是当地的还是乡下的同修，没有真相资料的时候，只要到我家来，无论需要什么，基本上我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有时一来三四个同修，小店就挤得满满的了，顾客买东西就得靠在门边，靠传递拿商品。有时丈夫孩子回来想进屋与我打声招呼，看屋里没地方，只好转身上楼。这种场面有时同修看到自己也不好意思，但在我心里，只要同修能提高上来，能够达到整体救人的效果，我就欣慰。几年来，同修需要我配合正实法或协调的事，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配合去做，同修都愿意与我配合。无论是心性上的问题，还是在正实法中有什么想法，同修们也都想与我交流。有的同修接触到720以前的学员，也都往我家领。逐渐的，我的操心事就越来越多了。新走回来的学员就得按照他们的心性引导他们多学法，与他们交流。看得出有人不想参加小组学法，因为怕心，也有人不想请大法书籍，因为不敢往家放。我就让他们先看一本，看完了再给我拿回来。只要同修想看，我就一本一本的提供。逐渐的，我再提供周刊、真相小册子，只给一本，告诉他们看完再给我拿回来。这样他们没压力，也愿意看。时间长了，法学的多了，我就引导同修讲真相，告诉他们下回那一本真相小册子看完了，你就看哪家方便放在哪就行，小册子真相资料就是给世人看的。同修很愿意接受，说行。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新走回来的学员也能上街与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了。有时也想，同修不找我找谁呢？同修能走出来救人多可贵啊。同修在困难时找我，是信任我，把我当亲人，觉得我能分担，也是师父觉得我行。只要整体能提高，师父要的我就做，我要修成师父要求的那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四部分，否定旧势力，向内找，去怕心。协调过程中也有很多波折，由于家里来同修频繁过多，总有同修在我耳边说，这个同修不能接触，接触那个同修不安全。有的学员也真不理智，用生活中的电话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对方问他是干什么的，家在哪住，他就如实地告诉对方，而且他每次要真相资料都大大方方的，毫不避讳地用同一手机与我联系。身边的同修提醒我说，要不然 你别跟他联系了。我说，我不跟他联系，那谁跟他联系呀？那就这样把他放在一边不管了。有时同修在街上讲真相被干扰追捕，同修就直接往我家跑，下乡发资料被干扰也给我打电话，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需要钱也让看守所警察直接打电话给我。其实我心里也有压抑感，但我能调整。我就想，同修的什么状态与我都没有关系，我做的只要符合法，师父就管我。我对接触同修没有分别心，包括刚从狱中回来的同修，同修脱离法很苦，理当帮忙，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把师父的弟子拒之门外。由于同修担心，背后也在议论，有同修做梦说我被劳教了，并且在同修中传。后来我发现，每做一件事都会有来自同修的阻挡与干扰。通过不断的用心学法，我认识到是旧势力企图利用我们没有修去的人心，动摇我的正念，在我和同修之间制造间隔。识破了旧势力的伎俩，以后遇见类似的事情，我就要求自己不动心，就想同修是为我安全着想，我应该谢谢同修。我都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弟子绝不起间隔作用。但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我一面默默承受，一面向内找，发现是因为自己还有怕心，怕被迫害。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与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现阶段的心性标准虽然达不到救度警察，但也不能把警察招来造业。无论修得好与不好，都由师父管，跟旧势力没关系，就不动那个心，不动那个念，他旧势力就没有招。有一次一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小组的同修在家学法都被绑架到公安局，一位近80的老年同修心脏病发作，现正在国保大队办公室的地上躺着呢，言外之意让我去。接到这突如其来的电话怎么办？我在屋里走来走去，一遍遍地问自己，你到底怕什么呢？命都是师父给的，正法需要，师父需要，同修需要。同修被绑架，我待在家里那个心里也煎熬啊。我想还是去吧。到了公安局后，我看到警察也在不知所措中，我就是站在警察的角度，以帮着解围的口气说，快把他儿子找来，把他抬回去吧，这么大岁数了，谁敢动啊。我们互相正念配合，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安全回家了。被绑架的同修之前几乎都与我有直接联系过，但我在思想中从没想过他们会连累我，只要自己念正为他，做师父要的就最安全。面对同修的不理智行为，我都无怨无恨。还有一次，同修传来当地要办洗脑班，说我家门口有蹲坑的，还扬言要抓我。消息是同修从公安局听来的，常人也把这一消息传到我丈夫耳朵里，我就及时与丈夫交流，向内找，帮助去怕心。我认为有怕心就得修下去，不能躲着掩盖着，修炼就得堂堂正正信师信法，不承认这些迫害，因为我们有师父。通过交流，丈夫也有了正念，不为外围形势所带动。第五部分，营救同修，救度家属与警察。参与营救同修，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过程中我没有遭受过迫害，就是本着给在公检法系统里的众生讲真相，本着和平理性，不激发负面因素，唤醒他们的善念。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心性得到了升华，家属和公检法的部分众生得到了救度，被关押的同修受到了鼓舞，增添了正念。开始营救同修时真是难，尤其是接触家属这一块，那时家属受邪党谎言毒害太深，听信邪恶的离间，把我和同修赶出来，有的把送去的礼物从楼上扔出来，有打恐吓电话的，骂人的。有同修说，我们把心思用错地方了。说是不动心，可是我嘴上也起了泡，但我们不灰心，一次次的上门拜访，一次次的送去礼品，从精神上安慰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体贴他们，一次次的陪他们奔走于公检法机构。有的家属终于被我们的行为所感动，逐渐的支持配合我们讲真相。刚开始去公检法机构时，我也不敢直接讲真相，但心里总是想着师父，想着法，渐渐的没有了怕心，出入自如， 觉得公检法不过就是个公共场所，谁都可以去，没有了障碍，自然也就进入了讲真相的状态。我曾在学法组上与同修交流，怎样才能跟警察讲明真相，制止迫害，而不是总是防范，要变被动为主动。有的同修认为太难了，但我想出发点是去救他们，不会招来迫害的。在古代，两兵交战还不杀来使呢。而且师父说了，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见转法轮。记得有一次传来有两位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他们到乡下发资料，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绑架，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听到这个消息，几个同修就集中到一起商量，认为第一时间必须得打听到准确的消息。大家都不出声，我就说大家都上我家吧，这样协调起来方便些。我们都坐在车里，丈夫同修默默地把车开往自己家。这次下乡是丈夫开车拉着同修出去的，其他同修安全返回，这两名同修却被绑架了，丈夫的心情很沉重。车到我家楼下后，我把钥匙给同修，让他们上楼发正念。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同修有师父管，这些警察该怎么办啊，我不能再怕了。我和丈夫商量后达成共识，丈夫开车，我俩去公安局，丈夫在不远处发正念，我只身一人进了公安局。当时已是中午11点，整个公安局只有收发室两个年轻警察，其中一个竟是我才认识没多久的善良警察，他也刚来上班没几天。我心里想，我来对了，师父太慈悲了，谢谢师父。我一面发着正念，一面拖延时间，趁着那个陌生警察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赶紧和认识的警察说明来意。他说等会儿帮忙打听消息，并把乡下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带着收获回到家，把直接去公安局要人的想法说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大家商量应该找相关负责人，一名同修和局长很熟，负责在电话中给他讲真相。这时认识的警察打来电话，确定两名同修已被非法关押在公安局。我拨通乡下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和他沟通，明确告诉他，我也是学法轮功的，被你们抓的那位同修的丈夫在外地，我想问一下他被你们关在哪儿。我又加重语气告诉那个所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们啊，你们可千万别起副作用啊，因为当地有几名直接参与迫害的警察遭恶报身亡，在公安局内部反响很大。他马上就说，那你们赶快过来吧。后来得知，当时他们找不到被绑架同修的家属，那个警察把我当成同修的家属了，但当时我们也有些不稳，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闻讯赶来的同修已有一屋子了，大家在出主意想办法。有的同修推荐别人与我配合，但没人主动要去。其实这过程中，我心里也在不断的突破怕心，增加正念。到傍晚五点多，派出所所长又打来电话催促让过去。我把心一横，叫上一名同修配合我准备出发。丈夫说，带上孩子吧，孩子在家不放心你。12岁的儿子临出发时去了趟卫生间，事后他说当时是冒着被抓的念头，进了卫生间使劲打了自己的脸两下，瞬间调整好了。有同修说，去吧，我们发正念。到了公安局，其他同修都在车里发正念，我们一行三人走进公安局大厅，挨个办公室找同修，确定两名同修都在。当时看到办公桌上摆着一些大法书籍，有一名同修已经配合警察，但我们什么都没想。我找到办案的派出所所长，真心把他当亲人一样嘱咐他几句，看得出他确实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我们又上楼找到局长办公室，进去很自然地与他搭话，虽然目的是让局长放人，但谈话中并不教条。我们知道他是被另外空间邪恶所操纵的，他的行为不稳，手拿着笔不断地翻动，说话东一句西一句。当时本地区同修都在集中发正念，这时的我不急也不怕，只是想怎么能恰到好处地把真相给他讲明白。师父给了我智慧，想起他的一个亲属曾经是我的老师，就借机打听与他唠起话题，然后很自如地进入讲真相。开始他说得关同修半个月，我不认可，一再争取。一会儿他又说关一周，我还是不放弃， 最后说关三天，我还是不同意。我想，同修只要被关押一分钟都是迫害，警察就得犯罪。我跟局长说，你千万不能把他们关进去，关进去就更麻烦了，也许那时候你说的就不算了。其实他们关多长时间他们都能承受，关键是你呀，我不想让你在这上留下后患。也许他真正的一面明白了。持续到当晚九点，两位同修安全回家了。这一次营救同修成功，并不完全是我们去公安局起的作用，而是每一个环节都得有人去做。比如两位同修的修炼状态并不太好，但是外面的同修没有执着他们的修炼状态，就是尽力发正念。同修们各尽所能，尤其是有一位同修给局长讲真相，心存念正，结合当地迫害遭恶报的事例，把利害关系摆在那儿，不要求局长为我们做什么，让他自己选择，心完全是为他的。同修们放下自我，达到了整体配合的结果。过后有个和我打过几次交道的国保警察很神秘地问我，为什么一有这事，指同修被绑架的事，你都来？言外之意，你就不怕被抓吗？我真诚地告诉他，我也被抓过，也怕被抓，所以更能体谅被抓的同修和他们家属的感受。另外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朋友有难理当帮忙，同修被绑架我不来，连人字的一撇都不够，做人要堂堂正正。何况法轮功没有错，我既然学了就应该坦坦荡荡，不想生活在套子里。他问，这是啥意思？我说，就是不想生活在没岸的空间。接着我给他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为什么救人，告诉他学法轮功没有错，抓法轮功才犯法，重点讲了参与迫害的严重后果，并揭露迫害。最后我鼓励他说，你一定会有好报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大法弟子是好人，你帮了好人，那你也是好人，理当一生平安。他长舒了一口气，很感慨，很感动，也对大法弟子很敬佩。我也很欣慰，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能助师正法，是我最大的荣耀。以上是我这几年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借此叩谢恩师的慈悲呵护，感谢丈夫、孩子及同修这几年对我的默默支持与配合，谢谢。
倾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修炼无小事，事事去人心，作者是辽宁大法弟子方正文。我地区资料点遍地开花，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满足需求，品种齐全，相应的技术上的维护有一些问题，有同修打印机稍有毛病，包括清零都操作不了，又赶上技术同修那段时间有事，因此帮助同修处理简单问题及找人维修打印机的事就落到了我的头上。维修点告诉我哪里有待修机后，我以自行车代步，一台一台的取，再一台一台的送。那些日子真的很忙，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只要是大法的事，再苦再难我都要去做。但在做的过程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不是单单修机器，而真的是一个修心的过程。第一部分，抱怨心起时向内找自己。一天，我和甲同修约定到乙同修处去取机器，因为有事耽误了。当我和甲同修到丙处时，天已黑了。乙同修语气严厉地说，你们累不累？我们说不累。乙同修说，我都累了，我等了你3个小时。取了机器后，我问甲，听到乙这么说，你怎么想的？甲说他没想。对比甲同修胸怀博大，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我们在和乙同修联系的时候，时间上有问题，使得同修有怨气？3个小时是太长了，同修对我们来晚的不理解，是我们对他考虑的不周，一定要修好这方面。
我把机器送到维修处，回到家时已接近10点。我吃点饭，把今天的事情又重新理顺一下，发现平时干扰我的那个抱怨心没了，在不知不觉中师傅帮我去掉了。我意识到师傅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后天形成的人心翻出来了，我要抓住机会修去人心。机器修好了，他要给同修送去，和乙同修联系，他说放你那吧，我这几天不方便，并告诉我什么时候送机器，听他信。你看修的时候急，取时又不急了，我还得给他保存。我的人心上来了，怎么同修不知道为别人想一想呢？但我马上意识到抱怨心又翻出来了，抓住他，灭了他，彻底去了他。接下来还有考验，乙同修告诉我他有机器了，那几天我还有另一个正式大法的项目，就叫他找大姐同修，他说联系不上，很着急，没办法，只好我给他送去了。这时公交车已经没了，打车得30-40元钱，我骑上自行车去取机器，取的时候还沾了我一胳膊的黑墨，我及时悟到，这是想让我抱怨同修，想让我不去送机器，不好使，我送定了。我带着机器快到约定地点时，乙同修又告诉我，你再往北走一段，这比原定地点远了一些。我心想，就是要让我修心，我一送到底，什么也不去想，更不去感受。最后机器终于顺利送到乙同修手里，我没有任何怨言。回来的路上，我哼着大法歌曲，心情舒畅，在这一点上我提高了。第二部分，看到同修不足时向内找自己。丙同修是一位老年同修，他救人的事做得很好，发放真相资料，用三轮车装一大包又一大包，还经常到人多的公共场合去发。丙同修年纪较大，但还自己上网打印真相资料，包括刻碟、做护身符卡片等。他的打印机电脑出现问题时总来找我，那些日子我一去，丙同修就和我翻扯，某某同修给他买东西以次充好，好的让同修换去了，请大法书和他多要钱了等等。我和他交流说这一定都是误会，但怎么交流也没有变化，他为什么总和我说这些？我想起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告诉我们，当出现任何矛盾，出现任何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除了两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叫你看到。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问自己，我存在这类问题吗？一定有原因。哦，我悟到了，是我对某协调人有成见，交流又无济于事后，跟个别同修私下议论，这样的情况应该善意的和本人交流，否则不对，不符合法，我一定要修掉这个坏行为。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丙同修就不再向我叨唠其他同修了。我再次体会到修炼无小事，事事都要去人心，抓住每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就是在改变常人的观念。第三部分，矛盾中向内找自己。我地周报地方版停办，我想把这一单子承担起来，于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了编辑地方周报的工作。我从最基础开始学，遇到不解的问题再去请教同修，同时还要时时注意修去邪党文化的东西，这样我编辑的地方版经明慧修改，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从此我有了信心，就这样一期期在做。正当我信心十足时，一天晚上贾同修来找我，要我去他家一趟，我马上过去，一个预想不到的情况将我搞得很尴尬。甲对我说，丁同修来找你，你俩说吧。甲撤了，丁对我说，他被迫害的事是我给他写到周报上发到民众手中，他不希望这样做，怕再被迫害。我一听火砰的上来了，对丁同修说，我是在明慧网上看到的，采明慧网的文章，没和你本人联系是我的过错，我知道了。丁同修还在说个没完，我压火三分，心里对甲同修产生大反感，就这样协调，这不是出卖同修吗？我再不写了。我怀着抱怨心回到家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再写，地方版周报停了，期间我在关注看能有同修接着编吗，结果没有。经过多次学法，我悟到是自己错了，那不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吗？做这么神圣的事，不暴露人心怎么提高，如何修炼？我还要继续写稿件，揭露邪恶，救度众生。 期间时有人心翻腾，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还有这么多人心，我真心感悟到修炼无小事，事事都是修炼，只有抓住向内找这个法宝才是实修自己。现在我就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若遇到发表不顺利的情况，我就及时地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心翻出来没有，还是法理不清，或是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找到马上归正，就是一个提高。修炼中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洗净自己，脱离人走向神。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这朵小花永开不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冰兰。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06年有幸得法的，当时是因为丈夫得了癌症到了晚期，我妹妹和婆家的侄女是学大法的，他们都叫我和丈夫赶快学大法，也许能和大法结缘，师父就能救她。当我们学到转法轮第四讲时，丈夫就去世了。幸运的是，我从此得法了，以前的肩周炎、胃病、胆囊炎也奇迹般的好了，从此无病一身轻。在丈夫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望着丈夫给我留下的残破的家，那时女儿刚刚结婚，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有对象，家里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只是靠出租几间房子补贴生活，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时妹妹来安慰我，侄女也经常过来和我一起学法。那时我在家里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学转法轮。当我读到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也从此渐渐摆脱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一直到2009年，我都是在全身心的学法，越学心里越敞亮，越学越爱学。期间也有神奇的事，记得那一年的春天，家里过冬剩下的煤还在院子里，我怕下雨淋湿，自己一个人就把它运到棚子里。我把每袋70-80斤重的煤块搬到了棚子里，并摞到了5-6袋高。当时我已经60多岁，要是没学大法，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子回来问我，是谁帮你搬进去的？当听说是我自己时，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开一朵小花。2008年下半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我地区的大法弟子遭到了邪党的残酷迫害，上百名大法弟子被骚扰，10几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3名被判重刑，大资料点和大部分家庭资料点被破坏，做资料的统修很少了，真相资料紧缺，到处找不到资料发，当时我就有了想自己做资料的念头。就这样，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2009年初，在技术统修的帮助下，我家悄然开了一朵小花。说着容易，做着难，我已经60多岁，当我坐在电脑前，一切都感到很陌生，真是束手无策。技术统修就把操作步骤给我写下来，我就一步一步地用鼠标点，终于自己能打印资料了。可当时我找不到逐份打印，打印小册子时设置打10份，就要一张一张地摆在床上，直到整份资料打完。期间每份资料都需要一张一张地摆，几个小时下来，真是累得胳膊酸痛。但当我看到自己做出的精美资料，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为了满足同修们的需要，我决心要找到逐份打印。记得那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 我就请师傅加持，用鼠标在电脑上点来点去，一直点到凌晨三点多，我不知怎么就点到了主分打印。我知道这是师傅在帮我，我在心里说谢谢师傅。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也悟到了机器有故障时，正是心性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学法修心了，就向内找，看自己还有什么心没去掉。我们这里的资料总是供不应求，有一天早上发完六点正念，就急着去打开电脑想打印资料。让我想不到的是，本来好好的机器不工作了，我点来点去就是不行，就想拿到常人那里去修。这时脑子里打出一念，神怎么能找人去修机器呢？这时我就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到了我有干事心，于是我就坐下来开始学法。当我学完转法轮三讲，再去打开机器，一切正常。我这才明白师父的苦心，利用这件事让我去掉了干事心，从而提高上来。小花变大花，当时因为迫害形势很严峻，许多在邪恶名单上的同修家都被监控着。协调同修找到我，想把其他几个资料点合并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修炼得晚，邪恶不知道我修大法，我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把自己院子里出租的几间房屋收回来做资料点用，协调同修想给我房租，我说其他同修都无私为大法做贡献，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我没有钱只能做到这样，怎么还能要钱呢？从那以后，无论家庭经济如何困难，那几间房子一直不出租。同修过来了，力量壮大了，我们干的项目也多了起来，几乎是正实大法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同修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刻录神韵和真相光盘，打印不干胶，真相币，破网软件，护身符，真相书签，制作真相横幅，做大法书籍，制作真相台历挂历等等。特别是我们制作的大法书，不仅满足了我们当地的需要，还经常支援邻近地区。我们资料点上的同修特别注意加强学法，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法小组，定期学法交流，遇事向内找，在心性上下功夫，大家提高的都很快。几年来，资料点内始终充满着祥和的气氛，由于大家配合的好，更因为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好多看似完不成的任务我们都能按时完成，几年来从来没有误过事儿。我记得有一次，离过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外地同修那里拉来1000多个台历架，其他同修都没有时间，协调同修找到我说，你做吧，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那段时间几乎是一天24小时在打印机前度过的。台历按时做出来了，而且真相资料一点也没有比平时少做。我知道这不是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体现了大法的超常。在家成立了资料点以后，我就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自己当时随师下士时立下的誓约。我立下了坚定的一念，这朵小花永开不败，什么邪恶也破坏不了。从那以后，虽然经过了许多磨难，许多考验，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2013年4月，我和两位同修到临近县发放神韵光碟，遭人恶告，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拘留所里，当时我什么也不想，就是想到资料点不能被破坏。警察问我家在哪里，我就说了娘家侄子家。娘家侄子也很配合，说俺姑出去给人家当保姆，不常回来。这样我顺利地闯出。随着政法形势的快速向前推进，参与做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多，大法项目也分得越细，我们这朵大花又分成了一些小花，我这朵家庭小花又由我一个人做了。修大法是有福分的，这几年师父给了我很多， 大龄的儿子成了家，还有了孙子，家庭和美。我家成了周围邻居都羡慕的家庭。我带大了外孙，现在又看着孙子，但一点都没影响我做三件事。我的资料点照常正常地运行着。那天我和购耗材的同修说没有纸了，他大吃一惊说，不是刚进了六箱吗？我说已经一个多月了。在以后的住师正法的时间里，我会修炼如初，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跟随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